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表示，7月的北约峰会将聚焦在中俄挑战。
美军未能识别来犯无人机，导致驻约旦基地遇袭。
拜登贸易政策停滞，戴奇手下多名高官离职。
前国税局顾问非法泄露川普等人报税表，被判5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见了前来访问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布林肯在会上表示，今年七月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是冷战后最雄心勃勃的一届峰会，并聚焦于如何应对新挑战。布林肯说，北约正在带着紧迫感前进，不仅具有共同目标的一致性，而且具有行动的一致性。他说，芬兰加入北约和瑞典的即将加入都表明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包括对乌克兰也是如此。乌克兰也将成为北约的成员。他强调，北约是一个正以新的方式和更强大的方式团结起来的联盟，以确保更有效应对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中表示，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上，联盟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加强北约的实力，加大国防投资，并与世界各地的伙伴进行合作。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表示，当地时间周二上午，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这是平壤当局今年目前为止进行的一系列武器测试中的最新举动。根据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声明，韩国军方于上午7点左右侦测到朝鲜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不明巡航导弹。声明说，韩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正在进行分析，韩军正在加强监视和戒备，并与美方密切合作，以关注朝鲜的相关活动。韩联社报道，这是朝鲜继28号后时隔2天再次发射巡航导弹。上周，要求匿名的美国政府人员曾向媒体表示，朝鲜有可能在数月之内对韩国发动致命攻击。他们警告说，金正恩最近的言论及连续不断的发射导弹已经超出了以往对韩国施压的模式。不过他们也补充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全面战争即将来临，但是局部的战斗可能会发生。
从周一到周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一场欧盟中亚交通连接投资论坛，一开场就由主管贸易的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宣布了一项100亿欧元的承诺。这项总额100亿欧元的交通建设案将建立绕过俄罗斯的欧亚通道，这也是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最新进展。根据执委会新闻稿指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凸显在欧洲与亚洲间寻找可靠、有效率而不经由俄国的贸易替代路线的急迫性，因此这场投资论坛将讨论如何在15天内连接欧洲与中亚的水路综合运输管道。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将与中亚一起努力达成更快速、更可靠的连接途径，为更多贸易和合作铺路。周一，欧盟旗下的欧洲投资银行也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及哈萨克斯坦发展银行签署备忘录，将提供由欧盟执委会担保的14亿7000万欧元融资，进行这场100亿欧元的交通建设计划。
由于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陷入了停滞，加上预计选举年难出成果，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手下至少有6名高级官员离职。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o 近日引述了4名现任及前任官员的消息说，因为对拜登总统贸易政策停滞不前的沮丧，以及对现任贸易代表的不满，加上预计选举年无力挑战川普擅长的贸易议题，有6名以上的高级贸易官员离职，包括一名负责白宫国际经济事务的官员以及2名副贸易代表离开。报道说，拜登政府在2023年有多项贸易议程搁浅，未能与欧盟达成绿色钢铝贸易协议， 也退出了印太经济架构贸易对话。同时，拜登贸易团队内部在一些关键的贸易政策上存在内部分歧，比如是否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上，经常不同部门的官员发表相反的看法。参议院民主党籍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怀登对此表示，贸易团队的离职潮肯定会引发对拜登贸易政策的质疑。现在贸易团队已经流失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根据瑞安航空高层周一向波音公司表示，如果有美国客户拒绝接收737 MAX 10飞机，该公司将以合适的价格买下。本月早些时候，波音公司因阿拉斯加航空737 MAX 9航班机身面板出现空中飞脱而陷入危机，但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力挺波音。这家备受欧洲乘客欢迎的爱尔兰航空公司已经收到150架 MAX 10确认订单，还可以选择另外150架飞机，首批交付于2027年完成。上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科比刚刚对订购250架波音737 MAX 10的前景提出质疑。科比说，该公司将制定一个新的机队计划，其中并不会包括 MAX 10客机。最后，周一，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里出面表示，他将支持波音公司管理层，如果有美国客户拒绝接收737 MAX 10飞机，瑞安航空将以合适的价格接收。
周一，由于共谋在美国实施雇凶谋杀案，一组伊朗的犯罪团伙正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根据司法部周一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从2020年12月份到2021年3月，49岁的伊朗人辛达什蒂经营一个犯罪网络，他和43岁的加拿大人瑞安、29岁的加拿大人皮尔森被司法部起诉共谋谋杀两名马里兰州的居民。三名被告使用一种名为 SkyECC 的加密信息程序招募杀手前往美国实施杀戮计划，并给出了潜在谋杀对象的身份、照片和包含住址的地图，还计划如何为实施谋杀活动进行后勤准备和添置装备。这项谋杀阴谋的目标受害者当时居住在马里兰州，其中的一人是逃离伊朗来到美国。司法部没有指明被暗杀目标的身份。司法部强调，这项阴谋没有得逞。国家安全部门助理总检察长马修·奥尔森说，今天的指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司法部将不遗余力地追捕这些人，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终将伸张正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前国税局顾问非法泄露川普等人报税表被判五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周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在1月28号接受他所有的神经科技初创公司 Neuralink 大脑植入物的患者目前恢复良好。该公司开发的这种大脑植入物旨在帮助严重瘫痪患者仅使用神经信号就可控制外部的技术。据一篇博客文章称，Neuralink 在五月份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开展这项研究之后，于秋季开始招募患者进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如果这项技术运行正常，患有 ALS 等严重退行性疾病的患者有一天可以使用植入物通过移动光标和用意念打字来进行交流或者访问社交媒体。这次人体临床试验只是 Neuralink 商业化道路上的一步。医疗器械公司必须经过多轮密集的数据安全收集和测试，才能获得 FDA 的最终批准。
注意消息， OpenAI 宣布与 Common Sense Media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Common Sense Media 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审查和排名各种媒体和技术对儿童的适用性，共同为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年轻人制定人工智能指南和教育材料。这是 OpenAI 致力于减少科技和媒体对儿童、青春期前和青少年造成伤害的组织合作，并试图赢得家长和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在这次合作伙伴关系启动之前， OpenAI 表示 将参与 Common Sense 于九月推出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旨在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制作一个营养标签，以揭示这些应用程序的使用环境，并强调潜在机会和危害的领域。
Zoom 在周一透露了即将推出的 Vision OS 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将于2月2号发布。新的应用程序带来了诸如角色支持等功能，支持用户在通话期间使用数字化身、3D 对象共享器聊天功能、团队聊天等等。苹果的 Persona 功能会对用户进行面部扫描，让他们在 Vision Pro 中获得自己的空间表征。Zoom 的专用应用程序支持 Persona。允许会议的参与者看到他们的面部和手部动作。Vision Pro 版本 Zoom 还将利用耳机的 AR 技术，因此视频通话会以浮动窗口的形式出现，与用户的物理空间融为一体。最后，Vision Pro 耳机佩戴者可以在其环境中的任何地方固定最多5名 Zoom 的会议参与者，他们还可以选择删除固定参与者的背景。该公司希望这将帮助用户能感受到更多的联系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据美国官员表示，驻约旦美军日前之所以发生前哨基地的无人机致命攻击，是因为这架来犯的无人机在美军自己的无人机正要返回基地的同时靠近，因此造成基地人员未能分清无人机的身份，最终造成3人死亡的致命事件。请听报道。
周一，据美国官员发布的事后检讨报告，日前在驻约旦美军基地发生的致命无人机攻击事件，是因为该架无人机在美军无人机正要返回基地时同时靠近，导致基地人员没有判断出该架无人机是来自敌方。官员们表示，敌方无人机最后没有被击落，导致3名美军死亡，另有34名美军受伤。官员说，这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的22号塔基地，这是伊朗支持的民兵伞形组织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同时发起的4场袭击之一。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随后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国尚未找到伊朗指挥了此次袭击的证据。在这名军方官员描述这次袭击之际，拜登总统当天正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如何回应这一事件。早些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盛顿正在计划对这次袭击做出非常重大的回应，但没有立即指明美国攻击的范围或时间。不过科比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开战，我们并不希望中东发生更广泛的冲突。目前，华盛顿并没有公布遇袭的3名美军身份。拜登总统则称他们是最高意义上的爱国者。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履行他们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毫无疑问，我们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方式追究所有责任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因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非法向新闻媒体泄露包括川普在内的数千名美国最有钱的富人的报税信息，一名前国税局顾问被判处5年监禁。请听报道。
38岁的查尔斯·利特尔·约翰去年10月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对一项未经授权而披露所得税报表信息的指控承认有罪。周一，法官就此案对被告作出量刑5年的决定，是检方要求的最高量刑。司法部没有透露哪些新闻媒体获得了这些信息，以及哪些富人的信息被外泄。但利特尔·约翰的行为表述和时间线与《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对前总统川普报税信息的报道保持一致。在法庭文件中，利特尔·约翰证实他将记录发送给了这些媒体。司法部表示 ，ProPublica 则从2021年6月开始，根据利特尔·约翰披露的纳税申报表资讯，发表了近50篇文章，包括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埃隆·马斯克和沃伦·巴菲特的。检察官要求判处利特尔·约翰5年徒刑，称被告当初申请与美国国税局合作， 目的是为了取得和披露这些报税表。检察官在量刑备忘录中写道，被告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将其获取的未公开纳税人数据作为武器，推进他自己的个人政治议程。检方还表示，虽然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与媒体接触对任何健康的民主都至关重要，但窃取和泄露私人税务信息的做法是剥夺了其他人对其最敏感数据的法律保护。利特尔·约翰的律师丽莎·曼宁在一份量刑备忘录中写道，利特尔·约翰当时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但现在完全承认自己错了。利特尔·约翰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曾间歇性的为咨询公司波斯艾伦工作，然后于2017年申请返回，希望和期望获取并对外披露川普的税务信息。波斯艾伦在声明中表示，他支持司法部对利特尔·约翰的调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全球著名的自动测试设备供应商泰瑞达周一表示，该公司已从中国撤回价值10亿美元的制造业，以降低出口管制造成的业务风险。请听报道。
根据自动测试设备供应商泰瑞达发言人周一宣布，在美国出口法规导致供应链中断后，该公司去年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制造业从中国撤出。苏州一家工厂是泰瑞达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主要制造基地。近年来，随着中美科技战的加剧，以及监管机构限制芯片制造等敏感技术的贸易，许多美国公司一直在努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阻止美国技术帮助中共军方，美国政府于2022年10月发布新规，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制造设施。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泰瑞达随后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本周二，泰瑞达将公布财报，预计该公司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会警告投资者2022年10月份新法规的潜在影响。该公司于去年10月表示，这些限制影响了泰瑞达对中国某些公司的销售及其制造和开发业务。上周五，泰瑞达全球合规与道德总监布莱恩·阿梅罗也在一次在线出口会议上谈到了制造业撤出中国的情况。他在马萨诸塞州年度的出口博览会上表示，我们在中国进行制造，因此我们必须获得紧急授权才能继续进行这项活动。由于我们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因此我们决定将制造业务迁出中国。他表示，虽然泰瑞达并不是这些规则的直接针对目标，但公司仍受到美国新规的重大影响。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去年对外军售达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报税季来临，新政策大幅调整；
美国去年对外军售达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
2023年全球清廉指数，中共腐败严重；
丰田要美国50,000车主停驶驾驶，免费召回维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公布2023年仿冒和盗版恶名市场调查结果，今年有39个网络市场与33个实体市场被列入，参与或协助大量商标仿冒或版权盗版，其中中国淘宝、微信、拼多多等以及7个实体市场被再度点名，虾皮也在名单之列。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仿冒与盗版商品贸易 损害劳工、消费者与小型企业，并最终损害美国经济。今年的名单强调仿冒商品的潜在危险，以及强而有力的执法行动打击这些商品贸易，对于经济成长非常重要。
委内瑞拉忠于总统马杜罗的最高法院26号维持对反对派领袖马查多15年不得担任公职的禁令，连可能替代马查多的人选，过去曾两度参选的卡普瑞尔斯也被剥夺了参选资格。美国周一对委内瑞拉重施制裁，限制美国企业与委内瑞拉矿业公司业务往来。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的声明，美国企业只能与委内瑞拉国营矿业公司 Minovan 往来至2月13号，要把握时间逐步与对方终止生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和反对派去年在巴巴多斯达成协议，将于2024年在国际观察员在场监督的情况下举行自由公平的投票。委内瑞拉朝野达成的这份协议也让美国放宽了对美国的制裁，两国也进行了换球。然而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维持对反对派的总统参选禁令，美国上周末就警告说可能不再放宽对美国的制裁。
美国司法部周一表示，司法部长加兰德本周将进行背部手术，并在手术期间委托副部长履行他的职责。此前被批评隐瞒接受前列腺癌治疗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则于周一返回五角大楼工作，并会晤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会晤之后，奥斯汀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约旦一处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那次袭击造成3名美国军人丧生，几十名美国军人受伤。奥斯汀表示，美国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卫美军。
透明国际于1月30号发布了2023年度腐败指数，在2023年。全球大部分国家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没有进步。报告说，腐败指数全球的平均数已经12年来一直保持43分，超过2/3的国家指数低于50，这就意味着全球腐败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报告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进行了排名，丹麦以90分连续6年蝉联青年榜首，排名垫底的国家是索马里，香港排名第15位。美国排在第25位，台湾排在第28位，中国在2023年度腐败指数为42分，排名第79位。以中共火箭军腐败窝案为例，1月29号，中共官媒报道，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被当局撤销了中共政协委员的资格，其院长一职由另一名官员兼任。
为了确定中共和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加拿大最近的两次选举，以及联邦政府内部如何因应相关信息，渥太华组建了调查外国干涉委员会，从1月29号开始举行为期5天的公开听证会。法官霍格承诺揭露真相，解决这些非常严重的指控。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2月援引机密文件报道称，中共企图干预甚至破坏加拿大的民主程序，包括试图恐吓议员和进行秘密捐款等，去制定针对加拿大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和华裔加拿大人等施加影响的广泛战略。加拿大去年5月因议员被威胁事件驱逐了一名中共外交官，8月28日下达决定驱逐一名叫做张静的中国女子，但最近才公开发布，因为她涉嫌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干预加拿大事务。
丰田汽车公司周一表示，该公司正在美国敦促5万辆较旧车型的车主停止驾驶，立即对车辆进行召回维修，因为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可能会爆炸，并可能导致驾驶员死亡。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巨头发出的请勿驾驶警告，涵盖了部分2003到2004年版的丰田科罗拉、2003到2004年版的丰田科罗拉 Matrix。以及2004年到2005年版的丰田 RAV4， 这一警告涉及高田气囊气体发生器的召回。丰田说，在进行免费安全召回维修之前，车主不要驾驶这些车辆。丰田敦促车主联系当地的经销商，而不是自己开车去维修。宝马去年年底也曾经在美国召回 SUV， 原因同样是高田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在碰撞中容易发生爆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去年对外军售达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国防部计划开发估算镍钴等重要矿物价格和供应量的人工智能模型。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去年十月份在官网上宣布此事，这是美国着手生产可用于武器制造与能源转型的重要矿物的努力一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的这项国家安全开放价格探索计划意在为政府机关与商业实体提高价格的透明度，抵消华府认为期货市场与定价机构对国安造成的风险。文件指出，这个 AI 模型会在2年内分3个阶段推出。传统上，金属的价格由期货市场和定价机构来决定。消息人士说，五角大楼此举的用意不是要制定官方的美国政府金属价格，或者取代伦敦金属交易所等期货市场。
大陆和香港股市今年以来频频探底，大陆股市一度灌破2800点，创45个月新低，而港股也灌破15000点，创14年新低。为了救市，中共官方24号祭出降准救市，释出人民币1兆元中长期资金活水，中港股回升。不过30号又齐跳水，上证跌1.83%，收2830点，恒生指数跌得更凶，跌幅超过2%，指数下探15700点。另一头，美国股市周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跨过4900点，再度创下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224点，纳斯达克指数及费城半导体指数分别上涨1.12%、1.06%。这周将是美国财报季最繁忙的一周，标普500指数中有19%的公司公布了财报。同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于周二开始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多数投资者认为央行将保持利率稳定。
芯片战争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米勒表示，中国半导体业者靠着官方的补贴不断扩大资本支出，大量芯片陆续的涌入市场，估计芯片的产能在5年内恐扩大1倍，芯片市场将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该针对中国成熟制程芯片倾销制定应对政策。米勒投书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了中国大量制造成熟芯片的问题。米勒指出，中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执行长日前在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该公司生产的半导体类型将可能有全球供应过剩的问题，但同时他也宣布将增加75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米勒认为，尽管制造商存在供应过剩的担忧，但却又在政策慷慨的补贴下又继续提高产能，这样的做法已经违反商业逻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对外国军售达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各国也因为向乌克兰提供了武器，急需补充自身的武器库，或为重大冲突预作准备而添购更多的军火。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去年美国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事设备增加了 16%， 上升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这些数字也支撑着对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和诺斯洛普格鲁曼等公司销售业绩增强的预期。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武器销售和转让被视为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工具，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有着潜在的长期影响。目前，外国政府从美国公司购买军火主要有2个方式， 像是与某公司直接谈判商业销售，或者通过对外军售进行。按照这种程序，该国政府一般会联络美国驻该国首都的大使馆的美国国防部官员，但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去年，美国批准的军售包括出售给波兰的价值100亿美元的高机动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斯，出售给德国的价值29亿美元的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出售给乌克兰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其中，海马斯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前身为雷神的 RTX 则制造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RTX 和挪威的康斯伯格则生产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预计洛克希德马丁和通用动力现有的几十万发炮弹、几百套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以及装甲车订单的激增，将在今后几个季度里支撑他们的业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周一进入了2024年报税季，国税局开始接受和处理2023年联邦所得税申请表。今年国税局对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有大幅调整，请听报道。
今年美国国税局调整了不少政策，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位纳税人。 TurboTax 税务专家丽莎·格林·刘易斯表示，国税局每年都会调整一些税收优惠，但对2023年个人所得税调整幅度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首先，美国采取递进式税收政策，今年国税局把每一档纳税比例的收入范围都提升了 7%， 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的收入不变，需要缴纳的税额将比去年减少。例如，2022年收入在41766美元至89075美元之间的个人，需要缴纳 22% 的税，而在2023年，收入在44726美元至95375美元的个人，才会需要缴纳 22% 的税。在税收抵免方面，国税局也给出了不少实惠政策。丽莎·格林·刘易斯说，我们一直有购买电动汽车可以获得最高7500美元的抵税政策，现在购买二手电动汽车也有最高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除了电动汽车，国税局今年对房屋节能改造的抵税额度也从之前的500美元大幅增加到1200美元。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如果你是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抵扣额将是7430美元。另外，美国国税局也启动让新的在线工具直接报税 Direct File 计划，希望让报税变得更容易。这个分阶段推出的计划首先开放给12个州的政府雇员，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州、佛州、马萨诸塞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该工具将包括多种收入来源和税务抵免，包括 W2 工资收入、社会安全和铁路退休福利、失业补偿、所得税抵免、儿童税抵免、标准扣除、学生贷款利息扣除、教育费用扣除等。但是，如果报税人有其他类型的收入，如零工经济或商业收入，逐项扣除额或申请其他抵免，包括儿童和受抚养人护理抵免、储蓄抵免或保费税务抵免，则不符合试点项目条件。此外，直接报税不能用于准备州税申报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